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。在这一期的节目中，有青少年弟子的交流文章与您分享。
请听交流文章。学生，感谢师父给了我光明的未来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1月29日。我是2010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，当时还是个初中生。回想我的修炼路程，美好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。我跌倒的次数数不清，有时自暴自弃，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不争气的弟子，为了救我，一次次给我机会和希望。现在的我也很后悔做过的错事，把自己的修炼过程和体会写出来，同时表达对至高无上的师父的感恩。2010年刚接触大法，不太懂什么是精进修炼，没有看过师父的讲法，因此自己提高得很慢。那时因为不知道学法的重要性以及各种因素的干扰，在初三的学习成绩很不理想，中考因为自己的原因没有考上重点高中。但是我天生爱画画，从而自己选择走艺术的道路，学习绘画。在我市上艺术高中的人是受人歧视的，因为是学习差的才上这样的学校。我也了解艺术学校风气不正，但我心中有法在，我知道做人的标准，那就是按照真、善、忍去做，不随波逐流。在班上有的同学看不惯我，又嫉妒我的成绩，常常冷嘲热讽，我也不去计较。在学科上，不管别人爱学不爱学的科目，我都很认真地去学。同时，每天我几乎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。师父也告诉我与人相处的道理，做事要考虑别人能不能受得了，处处为他人着想。我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学校老师同学都很认可我，同时我的成绩也在不断的提高。在本学期，我的成绩是全年级名列前茅，一些科目的成绩连续是学校的状元。艺术生和普通文理生不同，要参加两种高考，艺考和高考，会比其他学生更忙。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法少了很多，自己也在磕磕绊绊中向前走。现在世风日下，很多人在考场准备打小抄，或者画完偷拍给老师等，开始自己确实动过念，觉得这很不公平。但是一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就应该以法为师，不能看别人。更有考验的是，很多人刚过一半时间就都交卷了，很难说自己不会被影响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所以每一场考试我都正念对待，坚持画到最后，别人谈论什么我都不动心，相信我肯定会考好的。很快就高考了，同修一直嘱咐我要信师信法，我相信我一定会考好，也知道高考是我修炼路上的一关，它也是我修炼的考试。在语文上，这次作文改变了出题风格，更糟的是我有做题慢的毛病，最后只剩下半个小时写作文，这让我心里有些发慌。 这时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，你能行，一定要有正念，要正念。我顶住压力，奋力一搏，终于在最后几分钟的情况下完成了作文，现在想想都捏把汗。这样的情形在我答文综时又重演，我先写的是大题，想先拿大分，等大分拿上，看表才发现就剩半个小时了，我还没做选择题。我请求师父加持的同时，一眼一个选择题做，因为考场只有我在低头写，监考老师自然注意到了我，提醒我，你一边写一边涂，你就不着急了。奇迹的是，我竟在最后几分钟完成了，我甚至还好好检查了一遍试卷。高考结束后，我心里平静了。等到出成绩的那一天，我发现考出的成绩令我惊讶，其中文综的成绩，我竟是全校最好之一。在我报考的十多所学校中，我以全省第六的成绩，被北京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录取。这是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，也是我所考学校里最好的学校。有的人都不敢相信我能考上这样好的大学，因为我在美术方面不是尖子生，文化课也不是年级前几名，考的大学却比复读生都好。我心里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师父给予我的，我最应该感谢的是师父。没有师父的加持和点悟，我可能只能考个三本。我悟到自己的心性到了，师父该给的一定给。同时，不管是弟子知道的还是不知道的，师父都给了最好的。我知道师父这么做，不是让我去追求人的那一套，而是让我成熟起来，去救度等待我应救度的众生，完成我的使命。感恩师父的慈悲呵护，是您一直不放弃我这不精进的弟子。尽管自己是新学员，我会在正法的最后时期做好三件事，不辜负师尊的期盼。
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师尊点悟，大法小弟子兑现誓约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3年11月20日。我跟随同修妈妈一起得法，当时自己还在上小学，不太懂得什么叫修炼。我是为帮妈妈记住练功的动作才学的。在妈妈学法时，有不认识的字，我帮妈妈查字典，有时间就随着妈妈看一段法，但却始终没有从头到尾看一遍转法轮，但书上的内容却全都知道。没过多长时间，720就开始了，电视每天都在造谣，编造出一些污蔑大法的事例言行，我就把法装在了心里，不再和小伙伴们说了。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自己的学业也开始忙起来了，没有时间学法练功，妈妈就用大法的法理教我做人，让我牢牢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每到寒暑假的时候，妈妈就把这几个月师父的经文明慧周刊叫我学了补上，就这样我走到了今天。一点悟，这一年同修妈妈在家过毕业关，我就留在家里照顾妈妈，就又走回了修炼路，又有大量的时间和妈妈一起学法精进。有一次在梦里梦见我和妈妈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学习，班里还有很多学生，但都不认识。我趁老师在黑板上写课文的时候跑出教室到外面玩去了。突然起身进入另外空间，看到那里书生的景象，心想不回去了。刚生出这一念，就看见观音菩萨用拂尘将我弹回原地， 并告诉我不要着急回天上去，说我来时是有使命的，说我要等的人还没有等到，不能半途而废，所以告诉我还不能回去，还告诉我我等他已有5000至7000年了，就剩下5、6年等不了了。这时我的记忆好像打开了一样，回忆起当时的事情，确实是这么回事，所以我现在还不能走。菩萨见我明白了，就隐去了。这时我在梦中醒来，感觉身临其境一样，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太贪玩，不知精进，是伟大的师尊借菩萨来指点我一下。二，实修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更增进了我学法的信念，我就勇猛精进，多学法，一遍一遍地看，一遍一遍地学。刚开始还学不进去，但后来越来越爱不释手了。这就是大法的力量。我也开始和妈妈出去发小册子，贴不干胶，每次刚从家出去都是胆战心惊的，又怕黑又怕看见人。妈妈就教我发正念，可我还是害怕。妈妈说，你怕什么？大法弟子出来救人，做的是最神圣的事，有师父在，师父把路都已经给你铺好了，就等着你去做了，师父会帮助你的。我坚信师父，所以我也就不怕了，自己怎么想的就怎么发正念。如果路上有车有人时，我就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出来救人的，让路上没有车辆通行，为我营造出一条救人的神路，等我走过再通车。如果前面或后面来车了，我就想让他拐弯，别往我这儿来。就这样，每次出去都没有车辆和我同行。去其他村子发真相小册子的时候，如果后面有人跟着，耽误我救人，我就想让后面的人消失，不要在我后面耽误我救人。再一回头，人就不见了。贴不干胶，冬天很冷，胶很快就冻上，没有办法粘贴上。这时我的正念又出来了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出来救人的，选择往你这儿粘贴是你的福分，你帮助大法弟子救人，你也会有好报的，大功一件，你必须得粘上。连说了几遍，粘上粘上，手一松真的粘上了，用手撕都撕不下来，贴得可牢固了。慢慢的，白天我也敢出去贴不干胶，也和往常那样发正念，但是白天车还是有一点，但更显现出大法的威力。每到我选择贴不干胶的物体时，就在我想贴不干胶的时候，前后左右一个行人车辆都没有。我刚贴好走上马路，就开始有车辆通行了，等又快到下一个目标时，行人车辆又不见了，贴好又有了。就这样，每次在师父的帮助下，我不再害怕出去救人了。三，见证。妈妈今年过殡业关，邪魔烂鬼狠狠地抓住妈妈的漏不放手，折磨干扰妈妈一连昏迷10多次，每次都不省人事，醒来还问我，我怎么躺炕上了，你们围着我干什么，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。爸爸和哥哥都不修炼，知道妈妈这样都很害怕，要送妈妈上医院，妈妈不去，我支持妈妈，妈妈醒来就好了。他们也没再说什么。快过年了，同修妈妈又昏迷了，躺在炕上1个月才起来。这时爸爸和哥哥说啥也不干了，非要送妈妈上医院。他们非常害怕，而我却不害怕，因为我知道有师父在，有法在，什么事都没有，都是假象。妈妈也是这样想的，从未向邪恶低头。他们看说不动妈妈，就找来所有的亲友劝妈妈。我就站在师父的法相面前，想师父他们来了也好，让妈妈把他们都救了吧，这也是一次机会， 让我们见证一下大法的神奇。果真，他们没有说动妈妈，还让妈妈给他们救了。事后，妈妈一天比一天好，他们也看见了大法的奇迹。嘴上虽不说，但心里也想真好了。通过妈妈过关，又让我看见了大法的神奇。有时我想，我虽然年纪不大，可到圆满的时候，我该怎么办？自己三件事都没有做好。这时，师父就往我脑子里打念，你也是一步一步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走过来的。我想，是啊，从小妈妈就按真善忍的法理教我做人。这些年，我虽未精进实修，但我也从未放下修炼。想到这儿，我感到汗颜，对不起师父。说的这句话，更感觉亏欠师父对珍惜每一个向善生命的伟大慈悲。师父多么珍惜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，一等再等。有和我一样还不知精进、不知迷返的大法小弟子，赶快醒来吧。我们都是带有使命来的，完成我们的使命，随师还。写到这里，感觉自己太渺小了，又感觉自己很伟大。渺小是因为自己是众大法弟子当中的一员，宇宙中小小的一个生命。我知道我每次救人都是师父安排好的，在师父的呵护下才完成的。伟大是因为我们拥有全宇宙都羡慕、最响亮的大法弟子称号。这是多少神和其他生命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。我是多么的幸运，喜得大法。我要勇猛精进，交一个圆满的答卷来回报师恩。
感谢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。